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各位，我们好久不见啦，因为我们永续生活家已经休息了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半年就是都停止了更新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年底开始忙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再分到 podcast 的制作上面。另外呢，其实我们的 podcast 是在去年6、7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开始的，因为疫情的时候啊，学校的很多的会议或工作没有办法进行，那也因为整天都待在家，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而开始了 podcast。但当年底疫情趋缓的时候啊，学校就开始陆续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最近呢，就是疫情又开始慢慢的开始升温了。那既然在家的时间变多，那又给自己一个机会，想说能够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聊聊有关永续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主题。那今天既然是第一次回来，然后又休息了这么久，那蛮想要跟大家介绍，我在这一段没有录 podcast 时间，我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知道我的本业呢，是在成功大学环境工程学系担任助理教授。那一般人呢，对教授的想象最直接的就是老师嘛，每个礼拜就是要帮同学上课。大部分的人会见到教授的时间，也就只有上课那几个小时而已。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当教授好像蛮爽的哦，因为听说教授每个礼拜啊只会教大概9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就2、3门课，然后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也都不知道老师在忙什么。虽然说呢，我们的上课时间啊，相较于其他可能国中小高中的老师是时间上偏少的，但是我认为有一个这个教授的工作最有挑战的地方呢，就是其实他的备课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大学教授，我想他在一个领域所代表的角色呢，是一个知识的开创者，或者是知识走在这个知识最前端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教国中国小高中的老师，也许你就是跟着课纲然后去做一个准备，然后去教授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大学的职责来说，他应该是要尽可能的走在知识的最前端。那相对来说，每一年如何去更新自己的教材以符合社会的需求，我想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再加上我们教的课程呢，通常这个专业度跟深度都还蛮高的，所以其实备课起来我想是非常不容易。常常一个学期的课啊，可能3个小时的课可能要花3倍、4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准备。那以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自己呢对教书这件事情还算蛮有热忱，所以在教书的时候我又会倾向说，我不希望学生觉得我的课很无聊啊，或者觉得我的课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常说我会乱搞自己的课，或者是尽可能的在我的课里面加入一些不一样的因素或者是新的东西，让学生能够多感觉到一些新鲜感。举例来说，我现在在我的系上负责一门大二的必修课，叫做材料力学。那材料力学它是一门探讨物体在受力之后它会怎么样变形、怎么样破坏的一门学问哦。那我在刚进到这个系开始教书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就跟这个系毕业的学生聊天吃饭，那他们就跟我说，材料力学是环工系最鸡肋的一门课之一。为什么呢？因为这门课既不是国考高考的科目，也不是研究所考试的科目，然后未来呢环工相关的工作基本上都用不太到，那根本这堂课不上也没关系。那时候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很冲击哦，想说哇怎么办，那以后这门课要由我来上，是不是学生都会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主题就是有包含了循环经济，那以及呢我的背景是机械背景，所以呢我们常会探讨说怎么样用一个机械设计或者说设计产品的角度来去让一个产品变得更能够循环，或者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因此我今年就试着在我的材料力学的课程当中加入了循环设计的概念呢， 我试着去挑战学生哦，能不能你用废物、废料去做成新的产品？你能不能用好回收的产品去取代那些无法回收的材质？那最后你能不能设计出一个耐用而且是受消费者喜爱，他愿意持续而且长期使用的一个产品？那这样子设计一个实作课以来啊，就是材料力学课就从一个非常传统然后非常学术工程计算的一门课程，那变成一个他们可以跟现在的社会的需求以及现在的永续发展的知识的一个结合的一门课程。而且在一个任务的挑战当中可以学习一门课的知识，我想这样的学习效果应该会是更好的。那如此一来，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教书就变得更加有乐趣，那我也是希望新学生的互动也能够更好。但相对来说呢，当然备课就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所以虽然我们的授课时数呢可能就只有大家见到老师的这几个小时，但是其实真的把一门课教好，我想是蛮不容易的。而且今年虽然已经是我第三年教书了，但是每一年其实都会蛮希望自己可以把一些新的知识也都融入到课堂当中，然后让学生可以有一些收获。那以上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教授的工作，也就是教学教书。但是其实呢，教授最主要而且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教书哦，其实做研究呢才是教授最主要的工作。因为其实教授代表的是一个学术的研究者，而每个教授呢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教授或者说学术研究者呢，他是被期待可以拓展知识的疆界，或者是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工程领域的背景，那我的研究领域呢，包含交通运输的永续发展，包含了能源转型、再生能源，那也包含了塑胶的减量、废弃物的减量，甚至是二氧化碳排放、净零碳排等等的。所以当遇到以上这些主题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有自信的说，我在这一些领域是走在知识的前端的。那当然我也有责任就是继续维持，就是有跟上这个脚步。而另外啊，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一些持续的成果以及持续的拓展，其实是身为教授最重要的一个 KPI。大家知道教授有分助理教授、副教授跟正教授，就是教授啦。你能不能顺利的从助理教授一路往上升到教授，其实就是要看你的研究表现好不好。因此大部分的教授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心力都投注在研究上是最多的哦。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有时候研究也并不是单打独斗嘛，我们也需要有团队，也需要学生一起来支持这个研究工作的推展。那我们也需要靠这个研究去得到一些经费来养我们一起工作的团队或者是学生。因为就算当你的心里有一些你很想要做的研究或者很想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有一些钱或者是资源，你才能够有能力或者说有这个余裕去做你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研究做得好不好，能不能拿到一些经费的支持，或者是有没有人委托你做你的研究去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学术界其实流传了一个蛮有趣的笑话哦，就是呢，你如果在就是年底的时候问教授说，诶，你跨年有什么计划，那你绝对会得到一个答案呢，叫做科技部计划。科技部是隶属于行政院哦，负责推动国家科技发展以及支援学术研究的中央主管机关，而科技部的经费也是学校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每一年年底年初的时候呢，科技部就会有一批征求计划的时程。那通常呢，它的截止时间呢会在就是一月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那这也就代表说了，大概到了年底要跨年的时候，每个教授就会非常的忙碌，开始要准备这一个科技部计划的计划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的学生或者是硕士班研究所的学生啊，有一个时间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惹你的指导教授，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因为通常他在这个时候需要非常多的心力来准备这个科技部计划，因为这个科技部计划有没有通过其实攸关后一个年度，就是这个整个团队的运作能不能够顺利，那有没有经费可以继续执行我们想要做的研究。 那同样的年底也是很多计划的结案报告需要撰写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年底这段时间，我们永续生活家就突然中断消失了，因为我也在写这些结案报告以及新年度的科技部计划。那除了这种科技部的比较偏学术研究或者知识的拓展的这样的计划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研究计划，我们称之为产学合作计划。那产学合作计划其实就是学校或者说学术团体与企业直接的合作，然后用我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企业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之前曾经在 Podcast 里面有聊到，就是我们有和环保团体 Rethink 以及外送平台 Foodpanda 做一个合作的计划，协助他们推广这个外送链的永续，以及尽可能降低外送过程的环境影响。那这就是一个产学合作计划的一个案例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和绿色和平组织进行合作，调查台湾的零售业的塑胶使用的材质、使用的量，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减少塑胶的包装，以及促进它的回收。另外，因为我们有在做交通运输的永续相关的研究，我们去年开始也有跟电动机车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Gogoro 进行合作，那帮助他们呢对于电动机车以及传统燃油机车的制造以及使用过程的环境冲击做一个评估，那以对他们未来推广电动机车能够有更精准的数据去做公布。而在再生能源的部分呢，我们也跟嘉怡一个再生能源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木栈板等木质废弃物，而他们希望可以引进一个就是用木材发电的一个机器，那我们协助他们去评估这一个机器能够达成的经济以及环境的效益，那包含在碳排放量的减量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效果。那我自己其实还蛮乐于看到就是自己所研读研究的专业可以实际的被应用在一些企业上面哦。那我相信最近永续也越来越热门啦，绝对不是只是这个议题很热门，所以大家要做而已。我想这已经是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做不可的必要的责任。但是如何在推广永续的时候，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正确的道路上呢？常常我们都需要一些专业而且正确的科学知识作为背景的支持，以及作为一个未来方向的引导。那我还蛮开心，就是我的研究就刚好是跟这个需求相关。那未来呢，也期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合作，能把一些所谓的生硬的知识转化成企业真的可以应用，而且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最后，当你的研究进行到一个地步，有一些成果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最后的重要任务呢，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研究成果写成一个论文。贡献学术社群，因为如果你今天拥有了一个非常棒的知识，但这个知识呢只存在你的头脑里面，藏在你的宝库里面，那很可惜，这个知识只有你能够用，说不定你可以拿去卖钱。但是呢，学术这个领域呢，是希望我们的知识可以更多的被大家应用，而且知识如果有效的传播的话，那也能够去解决更多人的问题。那当然，以教授来说，你所写的论文的量其实也是一个你非常重要的 KPI。虽然说你的论文可能只有你的专业领域中非常少一部分的人呢会很仔细的看，但是呢，但是能把这个知识领域又往前跨了一步，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了。那以上讲了教授的两个主要的工作，包含教学跟研究，这大概已经包含了大部分的时间。但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会同步被提到的教授的任务，就是服务。那服务这件事情，其实我目前体会的还不是很深，那可能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分享啊。但是我目前的感觉就是，所有其他的杂事都可以称之为服务。比如说，其实同时教授也在学校会在担任一些行政的职位啊。那其实行政大家就会想到有很多会议需要去参加。所以，当你也负责了一些管理的责任，或者说学校的执行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那常常你就需要花一些额外的力气去做一些跟你的教学以及研究无关，但是是服务众人的事情。那另外呢，教授同时也可能会代表某个领域的专家， 那去在政府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提供专业的意见。那举例来说，我的研究主题包含了资源回收、资源循环以及能源方面嘛，所以有时候经济部或者是环保署，他们在制定一些可能资源回收的政策，或者是制定一些未来再生能源的方向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举办一些像是专家咨询会等等的。那希望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能够代表专业的知识意见的人，能够去提供一些我们的意见或者是见解。那协助他们在做决策或者做制定方向的时候，能够更有知识或是科学的支持。服务可能还包含了出去演讲啦，去做一些教育的推广，那把你的所学知识贡献社会。我曾经听说，就是欧洲的一些大学啊，他们整个校园是蛮开放，而且跟地区很有连结的。举例来说，可能有一些生命科学或是农学院的教授啊，他们在讲课的时候，还会非常欢迎当地的一些农夫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直接跑进来，然后问这个老师一些问题，那都是直接跟当地的农作、跟当地的环境相关的。而老师也是不厌其烦的，就是跟他们去解释，而且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解答。那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蛮理想的大学的形式哦。我觉得大学绝对不是只是关在教室里面，然后让可以考进来的人学习最新的知识就好了。大学如果有机会可以做到跟当地的连接、跟环境的连接，甚至是可以协助这个区域去解决一些他所面对的问题，那我想这样子的大学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我当然有时候也会出去演讲啦，另外做 podcast 也是一个就是我连接社会的一个方式。那以上讲到的教学、研究、服务，其实就是大部分大学教授他被看重、被要求要去做的最主要的三个任务。那我想大家除了白天工作的专业角色以外呢，也还是会有其他的角色嘛。像是我家就有一个不到2岁的小孩，所以呢，在教授的职务卸下之后呢，我就是一个地方妈妈。那育儿也会占据掉我的很多时间哦。但虽然这样子的工作跟生活的模式很忙很累，但因为做的事情都是我蛮有兴趣而且有热情的事情，所以也同时蛮乐在其中的哦。那今天会想要制作这样的内容呢，是想说，诶，其实大家对教授这个工作不太理解，那也许也有一些朋友是对学术研究工作好奇而且有兴趣，甚至未来想要尝试的。那希望这样的介绍能够让你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那另外还有个原因哦，就是我最近在跟一些学生聊天的时候，学生问我说：“诶，我什么时候会复出啊？我最近在忙什么啊？”那我其实最近都在写论文啦，就是把我们就是之前的研究成果把它写成英文，然后投稿到一些国际期刊上。但是我的论文呢，通常就是给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看的。那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哦，也一直在思考说，如何把这些知识可以同时推广给普罗大众，然后让这个知识并不只是停留在专业的同温层，而是让更多人可以因为这些知识而得到一些启示或是改变。所以呢，在思考或者是撰写的同时，也会希望同时可以恢复经营 podcast，能试着把头脑里面的东西讲得清楚明白，而且让更多人可以听见。最后，就是因为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居民一份子，一定有一些事情是只有我能够为地球做的。所以我想要在今年的地球日为自己许下一个目标哦，就是在我担任忙碌的教授以及快乐的地方妈妈的同时，也可以透过继续经营永续生活家的 podcast 来分享跟永续相关的科学知识。并且如果有机会的话，让大家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关于未来的分享，就敬请期待喽！有什么想听的永续相关主题，也欢迎跟我说。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